弃医从政啊，就是他做过台南市的市长啊，然后做过这个行政院长，做过副总统，那现在做了总统啊，终于实现了他当时的梦想啊，就是以总统的身份继续领导和改变这个中华民国。中共对赖清德其实最大的一个担心的话呢，就是他公开声称自己是一个务实的台独主义者。他这个务实的台独主义者的说法哈，是他自己说的，应该是2014年的时候，不是，他是竞选的时候说的，说他是一个务实的台独主义者。确实哈，这个民进党的党纲呢是支持台湾独立的，那赖清德呢又是民进党的主席，那理论上来讲的话，他应该是遵循党纲的是吧？那么赖清德是不是会宣布台独呢？赖清德今天做出了一个让大家非常意外的决定，就是他辞去了民进党主席的职务。他以一个普通的民进党党员的身份来领导中华民国，他的这个做这个决定的原因的话呢，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就是尽量做到政党中立，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他更要以国家为重啊，而不是以党的利益为重。赖清德这个人，他的名声非常的好啊，他有这个两个特点，一个特点就是择善固执，就一旦选择了一条正确的路，他多难他要走下去，他就是在做一些决定的时候哈，比如说他这个认为他就是应该以一个这个正式的这个国家领导人的形象，就是一定要注重自己的形象，所以他几十年来只用一个理发师，别人不用的啊。然后的话，他不管再热的话，他都要西装革履啊，也要求他手下的人西装革履。然后呢，他这个有一些这个事情就看起来很难哈，他一旦觉得这个事情是对的话，他就要坚持做下去。他甚至可能会花几个小时的时间，逐句的去推销一些对外发表的公告等等。然后呢，他也是这个。拒绝避免和单独和女性同乘一辆车，什么什么之类，就他有很多这方面的这个，有人说他有道德洁癖嘛。但是呢，他并不是一个固执的人啊，他只是择善固执。真正遇到一个好的建议的时候的话，他也是从善如流的。2014年赖清德访问中国的时候，当时这个复旦大学的一个教授曾经问他这个民进党对台独的立场。赖幸德非常直言不讳，他说：“尽管台独是民进党的立场，但程序上完全尊重台湾人民的自觉。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他虽然认为民进党坚持台湾独立，但是呢，这个台湾独立一定要经过台湾人民的同意啊。这就是说，他们并不是一个威权的政党，由他们自己来决定啊。台湾的前途必须交由一定的民主程序去决定。当时2014年赖幸德说出这个话的时候，他的这个以前的亲近助手。”现在的民进党的立委林义锦啊，当时也是参加那个活动嘛，出来之后就向赖清德点赞啊，像用台语向台英赖清德感叹说他竟然敢在中国的领土上公开谈论台湾独立的问题。赖清德拍了拍胸脯说，他说我想我们算是有胆量的，对吗？就他胆子确实是这个，就是我觉得他有原则的问题的话，他确实会坚持，他不会畏畏缩缩的，这个不敢表明自己的立场。其实我也觉得中共不用担心赖清德真的会宣布台湾独立啊，因为台湾独立呢需要有2300万台湾人公投来决定，而台湾目前真正主张独立和主张统一的，我说的是极独和极统啊，就是马上独立和马上统一的占极少数啊，大概可能加在一块都不到10%，剩下的90%以上的人都是主张维持现状啊，所以说你要让台湾现在搞公投的话，也不会有结果啊，也会是维持现状。这个维持现状，就我觉得继续维持下去哈，有一个什么样的好处呢？这个我曾经在节目中说过哈，我对这次台湾大选的观察，就是民进党因为他掌握了中华民国的立法和行政权力，就是过去8年这个蔡英文政府同时掌握了中华民国的立法和行政权力，就总统也是他，立法院也是他。经过了这8年之后，其实民进党已经大大的增加了对中华民国的认同。过去民进党所主张的台独是。把外省人赶出去啊！台湾人自己独立啊！这个我们自己独立建国。现在其实台湾已经开始认可这个中华民国了，所以过去这个你要欢迎一个民进党的领袖啊，就是大家都挥舞这个民进党的国旗啊，他是不挥舞中华民国国旗的。但是现在去欢迎民进党领袖的时候，很多绿营的人他们也会挥舞中华民国的国旗，就是大大的增加了对中华民国的认同。我觉得这种国家认同啊，是个好事儿，就是让，国民党和民进党这个两党在这个问题上的共识的基础加大啊，这个是有利于台湾的安定的。当然，赖清德也不会无所作为，他曾经在竞选期间暗示说，他期待有一天台湾总统可以走入白宫，这个意思就是说他想和美国建交的意思。这个话让很多华盛顿的人都大吃了一惊哈。我认为赖清德可能确实希望在这些方面是有所作为，但是呢，现在有很多的障碍啊，它是还是很难越过的。我一直认为说台湾和美国直接建交是一个 不太可能发生的事情啊，不太就是在台湾跟其他别的国家建交之前，直接跟美国建交，一步到位，这个是很难的事儿。台湾呢，应该是循序渐进的，先跟波罗的海三国寻求外交突破啊，特别是立陶宛，它本来就跟台湾之间关系很好，然后呢，这个中共制裁之后，跟中共之间的贸易关系也基本断掉啊，然后呢，其他别的欧盟国家又支持它，所以其实立陶宛和这个台湾建交的可能性，我觉得对立陶宛几乎是没有什么损失。波罗的海其他别的国家，拉脱维亚和这个爱沙尼亚呢是可以跟进的，之后看一看能不能和一个中等的欧洲国家，就是捷克建交啊，捷克对台湾非常的友好，所以我觉得随着跟台湾建交的国家越来越多，也随着中国的经济越来越差，这种经济胁迫能力越来越弱，那中共慢慢会习惯这种情形哈，因为你总不至于说跟所有的国家都断交吧，都降低这个外交的这个外交降级是吧？所以如果多几个这样的国家来分担压力的话，慢慢中共就会习惯这种情况。赖清德他这个不会宣布台独哈，这种决定，当然一方面也是我觉得增加了对中华民国的认同，再一个呢，我认为也是形势比人强。政治家其实都面临着一个问题，就是说一个人当总统之后，并不是想做什么就能够做什么啊，还有党派啊，还有民间舆论监督啊，那对吧？还有宪法等等，有很多东西约束这个总统。其实你看美国也能看出来哈，这个拜登啊，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拜登在，这个就是现在在这个争取国会啊，就是通过一个法案，这个法案是，援助以色列、援助乌克兰呢和从严改革移民政策啊，这个巩固美墨边境的安全呢，把这两个事儿绑定在一块儿。拜登呢也是准备在这个方面做出妥协。其实这个我觉得，过去的这个民主党啊，他们在移民的问题上之所以非常的宽松，是因为他们认为移民进来的人呢，这些人都会支持民主党啊，吃福利嘛，对吧？但是实际上就是说，这个西班牙人也好，或者是黑人也好，因为现在民主党已经左的已经没谱了，所以呢，就是让很多黑人和西班牙裔人他们也去支持共和党啊。现在等于是共和党在这个少数族裔的这个选票基础选票中呢，反而是扩大了。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再有更多的移民可能会让更多的少数族裔转而支持共和党，因为这些非法移民可能会干扰到现在那些合法移民到美国来的西班牙人啊、墨西哥人啊，就西语裔啊、墨西哥人呢、南美洲这些人，干扰到他们的生活了啊，让他们也变成了有沉重的财务负担啊，去这个解决这些非法移民的福利问题等等。所以现在呢，这个他们也不见得对这个非法移民是这样张开双臂啊，敞开的去欢迎他们。所以我觉得拜登现在做出这么一个妥协呢，并不令人意外啊。我觉得其实他是一个 smart move，就对他来说的话，还是一个相当不错的选择。OK，说完了这个事儿，咱们再说一下这个中共现在想跟这个美国竞争的这个事情哈。大家知道，这个美国的互联网系统星链呢，它的技术现在在不断的突破，然后呢，很快就会变成一个覆盖全球的，这么一个通信网啊，就是可以让你的甚至让手机直接上星链啊，就是有这种高速的网络链接。那这种链接的话，当然就让中共非常的不爽啊，就说如果这个星链中国人也能使用的话，等于绕过了中共的防火墙。当然，马斯克呢他自己讲说，这个凡是在中国上空的这个卫星经过中国上空的时候，它不会打开这个星链啊，就是会让这个中国人无法连上星链。但是呢，这个中共对这个还是不放心，所以中共呢他想建立自己的一套这个低轨道卫星通信系统。现在中国的国有企业已经向国际电信联盟就 ITU 提交了一个叫代号为 GW，就是国网的星座申请计划，说中共的话大概要发12,992颗卫星啊，低轨道卫星，然后呢也覆盖这个全球的这个通信。当然，中共能不能做到哈，这只是一个意向，这能不能做到真是一个问题，因为中共发射卫星的成本要远远高于马斯克发卫星的成本。马斯克发一颗卫星的话，大概只要几百美元，中共发一颗卫星的话，它要5,000美元，不是一颗卫星啊，就是每公斤的载荷，这个中共要5,000美元，相当于是马斯克的5到6倍。而且就是说，中共发上去之后的话，你这个卫星到底谁来用，这也是个问题，是吧？在这个美国这边有了 GPS 这个网络之后呢，中共非常担心，因为现在军队在打击对方目标的时候，它是要 GPS 导航嘛。那如果要是这个中共要是打击这个，比如说真的开战了啊，就是要打击某一个目标的话，它如果使用 GPS 导航的话，它可能 GPS 不对它提供这个坐标信息。 那这样的话呢，这个中共的卫星也就打不到目标去了嘛，因为你不知道对方在哪儿嘛，就是没有办法导航嘛。那中共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发了一套就是北斗系统，就中国现在大陆的这个使用的导航系统。那这个的话，我觉得可能中国大陆很多人还是用的，在国内开车是吧？但是呢，如果你要是上网的话，对吧？那中国的很多人的话，可能就是在国内的很多人他可能会用，但是其他别的国家的话，他没有必要使用啊。他为什么还要经过你中共的防火墙，对吧？他为什么需要受你的防火墙的审查呢？这是没有必要的。所以我觉得，就中共即使是发了国网之后，也只是最多给国内人使用而已。它能不能真的能够发上去，这个也是一个问题哈。就是中国现在不是军队腐败，这个什么火箭军，这个燃料，火箭燃料都是灌水的，是吧？那它将来是不是还真的具备有这么强大的卫星发射能力，这也是一个问题。再一个的话，就是说西方现在在对中共进行芯片的禁运，根据这个美国之音的报道呢，这个美国国内的业内人士哈，他们预计说2024年美国对华芯片出口限制可能会继续加强。这是其实是原来的报道来自于 CNBC 哈，就是说美国跟荷兰可能在今年继续加大对中国的半导体出口限制啊，以遏制中共的这个芯片科技的发展。数据显示，在美国的出口限制之下，中共2023年的集成电路进口跌到了3494亿美元，同比下降了 15.4%。随着这个制裁不断的强化和深入呢，这个中共这边生产高阶芯片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小啊，所以未来这个中共芯片出口创的利润的话，可能还会继续下跌。当你没有芯片之后，你其他别的技术啊，再怎么样你也很难真的就是说就是实现你既定的那个目标吧，就是现在中共要发射这个星链是吧？那我觉得它也是需要有很多高速芯片的，特别是在通信领域，那对于芯片的要求是非常高的。中共是不是具备这样的技术，这个也变成了一个问题。这个呢就是今天想跟大家聊的这个这么几件事儿哈。最后呢想感谢一下台北的赖女士和比利时的刘先生给我的非盈利机构天亮联盟的捐款。好了，那么咱们今天的聊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千古文明汇成巨著，百家大义娓娓道来。净泉会员网隆重推出张天亮教授的两部大型讲史系列《中华文明史》和《秦汉史》，以引人入胜的故事解说中华文明中的深湛智慧，以信仰的高度和全球化的视角，帮您把握历史的脉络，前瞻未来的风云。今天就登录 purespring.tv。
一部深远浩大的中国历史，无数纷繁庞杂的书序介说，顺天时正面开讲中国历史，再现5000年神传文化的辉煌视野。神传文化系列广播节目中国历史正述隆重开播。夏朝，大禹时代之六，重化九州，再造文明。随着大禹率领众人疏浚大水，浩浩荡荡的洪水退去，土地再度显露出来。《诗经·商颂·长发》赞叹夏禹治水说：“洪水茫茫，禹夫下土方，外大国是江，浮允济长。”意思就是，上古时代洪水茫茫，大禹治理天下，平定四方，荆棘之外的诸侯国都收入疆土，版图广大而又周长。自古中土又叫神州大地，相传皇帝统御的地方叫神州，赤地也就是炎帝统御的地方叫赤县，合称为赤县神州。春秋战国时期流行过一部训诂书，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字典《尔雅》。在这部书的释地里， 把九夷、八狄、七戎、六蛮称为四海，这个四海之内的九州就是被称为华夏的神州。汉人刘向在他的《说苑辨物篇》里承袭了这个说法，他说：“八荒之内有四海，四海之内有九州。”颜师古解释说：“八荒乃八方荒芜极远之地也。”战国时阴阳家的代表人物邹衍，从阴阳五行的宇宙观、时空观出发，认为中国只是天下的一部分，只占整个天下的81%。赤县神州内分为九州，这就是我们今天常说的代表中国的九州。而这个九州中国之外，还有八个类似的九州，合称大九州。其中每一个小九州都被拜海，也就是小海所围绕，也就是说不同的小九州相互之间被水隔断，而整个大九州又被大瀛海所围绕。说文解字上说：“水中可居曰舟，舟绕其旁从重川。”这里的重川就是多水道、水坡的意思。昔尧遭洪水，民居水中高土，或曰九州。大大小小的部落藩国在这样的水中高土上聚集居住，这样的地方就自然地被称作州。汉朝的另一本很重要的字典《释名》里也说：“州，筑也，郡国所筑养也。”《周礼王志》里有这样的记载：“30国以为族，族有政；210国以为州，州有伯。”这个伯就是夏商周三代诸侯的爵位名称，公侯伯子男中的那个伯。舜帝命令大禹为代政王，巡行九州，辅佐舜帝统领九伯，就是这九州的伯侯。借助这些文献的帮助，我们对尧舜禹时代的天下观、九州的文化、地理概念和三代以上的行政体制，能够有一个大致明晰的印象和理解。此外，按照史籍的记载，大禹不是第一个划分神州大地的人。传说早在神农之时，神州就分为九州。春秋命理序里说：“人皇室分九州，神农始立地形，真度四海，东西90万里，南北81万里。”另外，传说皇帝安定天下后，方至万里，化野分州，得百里之国万区。大禹继承古制，在完成治水大功以后，重新划定九州，分别称作冀、兖、青、徐、泾、阳、豫、梁、雍。不过古文献里对九州的具体解释一直存有差异。战国楚竹简书《荣成事篇》上所记九州分别是夹州、徐州、泾州、莒州、耦州、荆州、扬州、叙州、撮州，和与共略有差异。大致来说，九州涵盖了今天的青海、甘肃、四川、陕西、河南、河北、山西、湖北、湖南、山东、江苏、安徽等地。周必算经则把中国古人对勾三、古四、贤五之数理关系的理解和推演归功于大禹王治水和对天下的度量，很有道理。 淮南子地形训里对大禹丈量天地之极有更明确的描述，这样说：禹乃使太章布自东极至于西极，两翼三万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使树害布自北极至于南极，两翼三万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也就是说，大禹派太章测量了东西间的距离，又派树害测量了南北间的距离。吴越春秋则这样说：禹行使大章布东西，树害度南北，畅八极之广，悬天地之数。太章和树害是大禹的臣子，两人都擅长步行，树害更是个头高大。他右手把着测量仪，左手指向青丘之北，大步而行，一步一步从南走到北。两人在测量土地时发明了测量土地的工具，创造了中国最早的测量仪器步尺和量度的基本单位尺、丈、里，也就是华里等等。《史记·夏本纪》上说，大禹不仅勤劳，具备美德，仁爱可亲，言语可信，就连一切的准则都出自于他。具体说来，大禹的声音就是恒定声音的音律，大禹的身躯就是度量的尺度。总而言之，大禹勤恳肃穆是朝廷百官的纲纪。按照通常的理解，洪水平定后，大禹在神州大地上划出九州的疆界，建立神州的新秩序，开启了新的文明。但是如果大禹王真的如前文所说，确实是到过美洲甚至世界其他地域的话，那么大禹重划九州的含义，以及我们对中国历史乃至人类历史的认识，恐怕就要从世界范围的意义来理解了。这是一个有待于学术界更深入理性研究的大题目。无论如何，大禹的一切功业都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大禹治水不单是治理水患，他还观测地貌，整治山川，开发居住，教化万民。圣王大禹甚至恢复和重新安定了中原九州之外的人世间大地上的秩序，开启了华夏和人类文明的新篇章。听众朋友，这一集的中国历史正述系列广播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本节目由神传文化之中国历史研究组与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李怀恩播出。下次节目请您继续收听。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柳川台日料理啊行政主厨蔡宗宪。好，那今天这一间呢是我们的柳川的厨房。好，那今天在厨房做什么呢？我今天带来一道我的特制胡椒烤鱼。好，所以今天要用到烤箱，所以我直接拉到厨房里面来，好，给各位做示范。然后今天我们准备的是加州鲈鱼，我们去鳞以后肚子不要剖开。好，我们从背面来做开刀动作。好，那开的时候背面把它拉开的时候呢，我们不要把这里切断，然后我们只是能够把它打开，这样就可以了。好，等一下再做腌制的动作呢，鱼直接进去烤的时候是成整只状的，是整片的，好，不会破坏掉它的美感。然后在腌的过程呢，我们准备葱，葱段，然后姜丝，这是米酒，加点水，我们用手呢去把它揉出来，把那个葱跟姜的汁液揉出来，好，成为葱姜水。 然后葱姜水，等一下呢，我们鱼剖开肉的这一面朝下做腌制动作，也可以用葱姜去把它按摩一下，好让它的味道赶快进到这个鱼肉里面去。大致上我们放着腌制呢，差不多在20分钟左右，好，它就能够去除它的腥味，好，然后当你腌过以后呢，把葱姜先拉掉，上面肉的这一部分呢，我们把它抹蒜泥，薄薄的一层，轻盈均匀的把它抹在上面。抹好以后，我们再，这是我们的特调的胡椒粉，好，柳川特调的胡椒粉，然后它本身有8种的中药材，好，下去做调制，包括盐巴跟糖里面都有了，所以它整个味道都有在里面，所以不需要我们的胡椒鱼不需要再另外再加调味料上去，就只有粉上去的话，它本身就有味道了。然后我们就均匀的把它抹在上面。如果说你没有特制的胡椒粉的话，你可以放盐巴、糖以及白胡椒粉，然后再一些香料，比如说一些八角粉、好山奈粉、蒜香粉这一类的东西上去。那这些东西呢，其实能够增加它的香味。其实胡椒粉它是主要的味道来源。然后均匀抹上去以后呢，我们现在就准备来进烤箱。然后鱼呢，我们只需要抹单面就好了，不用双面来抹，好，因为单面它的味道就已经足够了。因为刚刚我们有腌制葱姜水的时候有去腥，所以会把味道腌到肉里面去，然后单面的做调味动作就可以了。然后现在我们烤箱差不多在180度左右，好，上火下去直接做烤制动作。我们在烤的过程当中需要注意，就是做微调的动作，不要让上面有焦掉的状况。那180度，我们正常在烤的话是在12分钟左右，它就会烤熟了。如果说家里面你没有这种烤箱的话，你可以用家庭式的烤箱。那家庭式的烤箱呢，你温度设定在150度左右，好，上下火设定在150度左右，你的时间大致上是在18分钟至20分钟，好，它就会烤熟了。嘿，所以如果没有这种专业性的烤箱的话，你可以用家用的烤箱来烤制。那现在呢，烤制时间差不多在15分钟左右。我们看它的鱼本身已经成为金黄色的状态，好，然后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它是已经成为就是已经硬了，好，然后这样子的鱼已经熟了，好，所以我们鱼在烤的时候只有烤单面就可以了，因为它的肉比较厚，好，这个部分比较厚，所以烤制的时间当中，这里只要熟的话，中间就会熟了。那我们烤好的鱼呢，我们直接把它上盘。那今天的胡椒鱼呢，就制作完成了。然后因为鱼类呢，它没有所谓的负担，所以呢，老人小孩应该都会喜欢。那今天胡椒鱼呈现给各位，希望各位会喜欢，谢谢你。
收听的是90.1 FM。来自于 Bernardy Mountain 的 CJSF 电台。
Kids programming on CJSF 90.1 FM is every Saturday and Sunday morning from 7 to 8 a.m. Catch story time with Tell Us a Tale and sing along with the Zucchini Brothers. So come and join us for laughs, lessons, and above all else, good times.